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周燕任大连中级法院院长期间迫害法轮功，196人遭网判；曾现三年冤狱，云南刘荣仙又被绑架；昆明法轮功学员冉京雄遭13年冤狱迫害，仍坚守信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周燕在任职大连市中级法院院长期间，积极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政策，不讲法律，罔顾事实，以各种方式阻挠、打压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最后使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含冤入狱。整个过程凸显中共才是破坏法律实施的真正罪犯。作为大连地区政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推手和执行者，周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燕，男，汉族，1967年3月出生。2015年1月至2021年10月任大连市中级法院院长。2021年10月任大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周燕任职期间，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有196人遭非法判刑，其中52人被网判5年以上刑期，其中2015年网判26人，2016年网判35人，2017年网判48人，2018年网判24人，2019年网判26人，2020年网判6人，2021年1至10月份网判31人。年过八旬的郑德才老人遭判刑入狱，身体被迫害得十分严重，出狱不久后便含冤离世。旅顺口区法轮功学员刘仁秋被诬判10年重刑，勒索罚金5万元。大连任海飞被冤判10年，勒索罚金10万元。2016年大连市法院对35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全国城市排名第三。2017年大连市法院对48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全国城市排名第一。周燕任职大连市中级法院院长期间，大连地区法院与公安抢劫、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136万元，其中法院非法罚金59万元，警察抢劫77万元。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72岁的刘荣仙女士9月28号在自己家中遭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刘荣仙被非法批捕，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此前刘荣仙因向民众赠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光碟，被非法判刑三年。刘荣仙是昆明染织厂退休职工，在他30多岁时就患有米尼尔氏综合症、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疱疹性咽颊炎、冠状心动过缓等疾病。当时的刘荣仙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为了治病，刘荣仙女士四处寻医问药，每天吃药比吃饭还重要，到最后吃药对她已经没有用了。1999年3月，刘荣仙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练功一个星期后，刘荣仙多年的萎缩性鼻炎症状就消失了。通过阅读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他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两个多月后，他的肘骨膜炎也好了，其他的各种病也不知不觉的都好了。刘荣仙坚持以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热心帮助他人，再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人也变得年轻，充满活力。2011年3月，刘荣仙在盘龙区麻县营农贸市场给民众赠送神韵晚会光碟，被两名不明真相的保安送到小坝派出所。在派出所，刘荣仙遭非法审讯，后被非法抄家。2012年2月，刘荣仙被昆明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关押迫害，刘荣仙被强制转化做奴工。2021年9月28号，刘荣仙在自己家中又被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双桥村法轮功学员冉京雄先生 于2020年10月10号冤狱期满，出狱回家后，他仍经常被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人员骚扰。但这些人每次来，严晶雄都不放弃向他们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严晶雄现年59岁，在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曾被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两次，累计冤狱13年。2009年9月，严晶雄因送给朋友一张法轮功的真相光碟，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严晶雄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狱方对他实施严管，专管队的冯乔旺声称，不转化就坐小凳子。坐小板凳是中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采用的一种隐蔽和残忍的酷刑手段。有的小板凳仅有手掌大小，受刑人极其痛苦。严晶雄被逼迫坐小凳子，从早上起床坐到晚上睡觉。冯乔旺还让监督他的犯人辱骂他。严晶雄跟被关押人员和狱警讲真相，遭到严管迫害。2015年10月，严晶雄在昆明市五华区黑林铺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发放真相光碟时，被巡警非法抓到黑林铺派出所，后又把他转交给昆明市五华区国保大队。2016年2月，严晶雄被五华区法院冤判5年，后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在监狱里，自身遭受迫害的严晶雄一直坚持给犯人和狱警讲法轮功真相，并劝100多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从内心拒绝再与中共为伍。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武汉肺炎病毒出现高风险新变异毒株，秘鲁北部 7.5 级地震至少120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将武汉肺炎病毒的最新变异毒株用第15个希腊字母命名为奥米克戎。2021年11月29号，世卫组织把奥米克戎的风险评估定为非常高。世卫组织在确定风险评估级别时引用了南非的数据。近几周，南非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为200多例，但是11月27号突然飙升到3200多例。该国的病毒学专家奥利维拉表示， 90% 豪登省的患者都是奥米克戎病例。奥米克戎变异毒株及多种变异毒株的突变特征于一身，包括与病毒进入细胞及免疫逃脱有关的突变，可逃避人体防御系统。全球专家正在试图找出三个最关键问题的答案。这三个问题分别为：一、奥米克戎变种是否更具传播性？二、是否比其他变种更危险或更致命？三、当前的疫苗是否还有效？奥米克戎是否能逃避疫苗的保护力？是否已经染疫的人也不能幸免？重症会不会更多？世卫组织说，确切的传播力仍需等待更多数据分析，对于疫苗效力的实际影响程度仍需等待验证，预计未来几周将获得更多数据。奥米克戎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南非等国实施旅行限制，很多国家还采取了更严格的旅行措施。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8号，秘鲁北部发生规模 7.5 级强震，震央位于秘鲁北部城镇巴兰卡西北约42公里处，包括几百公里外的首都利马在内，全国大半地区都有震感，强震也在邻国厄瓜多尔造成灾害损失。这起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5点52分，震央位于亚马逊雨林区域人烟稀少的地带。 当地民众表示，地震时感到晃动很剧烈。截至11月29号，据秘鲁官方的统计，地震造成至少120人受伤，超过200栋房屋受到影响，70多栋全部倒塌。一座16世纪教堂建筑群中的塔楼部分倒塌，该建筑群被认为是亚马逊地区最古老的天主教教堂。此外也传出大规模停电，道路被碎石堵住而中断等消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3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分秒必争救人忙，山东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6号。我是农村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21年了。我一直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在学法修行的同时，我把讲真相救人放在首位，一时一刻都不敢懈怠。一，学好法，修好自己，为救人打下基础。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你只要学，你就在改变，你只要学，你就在提高，你只要学到底，你就能圆满。师父在致日本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未来的希望，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众生的历史责任。为了完成好这重大使命，大法弟子一定要学好法，只有修好自己的同时，才能做好完成好这一切。大法是宇宙的法，所以大法弟子是神圣的称号。我只上过一年的小学，识字很少，学法时我有很多字不认识，我就一个一个字的查字典，下功夫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在师父的帮助下，我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把所有大法书全部都能看下来了。我每天学转法轮3至4讲，有时学5讲。我把转法轮背了5遍，师父的各地讲法经文经常学。法学的多了，我每天都觉得被很强大的能量包容着。除此之外，我每天除了4个正念发正念以外，还结合本地区发2至3次正念，清除干扰讲真相救人的邪魔烂鬼。这为我每天讲真相救人打下了基础。除去下雨天以外，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因为我遭受中共邪党的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在外。我一个人独居，生活很简单。我每天的时间安排是凌晨2点至3点起床，学转法轮2讲，吃完早饭，发完早晨6点正念，我就坐公交车到集市讲真相2个小时，一般能劝退10至30个人。9点多回家，我再学转法轮。吃过午饭，发中午12点的正念，午休1至2小时后，我一边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边做大法真相护身符，然后练功，晚饭后学法发正念。每天忙忙碌碌，有条不紊，充实快乐。二，疫情封城封区，封不住大法弟子救人的心。2020年正月，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我所在的地区封城封村封集市。 一看这阵势，我急哭了，不能出去救人了，怎么办？在这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能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我用了50天的时间背了一遍转法轮，把师父的各地讲法又学了一遍。随着防疫逐渐放松，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超市也开了。我立即到超市大街上去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每天能退7至10人。后来集市开了，公交车也通了。可是因为我没有身份证，不能乘坐公交车，我就买了一辆能跑40公里的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车到集市上讲真相。瘟疫是个可怕的东西，它伤害人的生命，但是它也可以警示世人，使人愿意了解真相。我结合着瘟疫、洪水、虫灾、天气的异象、预言，以及中共在灾难面前的不作为讲真相，世人大都认可，三退比以往容易，而且三退的名单中，党员比例明显增多。我每天可劝退20至30人，去年的4月至8月，4个月的时间里，我劝退了2200多人。三，讲真相中遇到很多感人的事。一次，我在一个集市上劝三退，一个妇女老远的跑过来，她对我说：“我可找到你了，你给我带来了福分。自从戴上你给我的护身符，我身上的病就好了，身体也舒服了，做什么都顺，我要好好的谢谢你。”我笑着说：“别谢我，福分是大法师父给你的，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他马上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一天，一个50-60岁的妇女要坐公交车，在离站牌较远的地方，她一下子跌在地上不能动了。我赶紧过去问她怎么了，她说腿痛走不动了。我忙一边给她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一边告诉她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立即把护身符戴在了身上，嘴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发生了，他的腿立刻不痛了。他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你是神仙啊。”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师父救了你。”还有一次，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就过去给他们讲真相。一个妇女可能早就了解真相了，她帮着我说：“看看吧，人家法轮功早就说过灾难要来的，这回看看还信不信。”在她的帮助下，她的伙伴都戴上了真相护身符，并做了三推。由于我经常在集市上讲真相，许多人都认识我。有个在集市上看车的老大爷，每当我给人讲真相，他就在一边听，看到有人不相信，他就说：“他是为了咱们好，他说的都是真事儿，听他的没有错。”经他这样一说，许多人就顺利地接过真相护身符，并做了三退。还有人在做了三退以后，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看到觉醒的世人，我感动得流泪。四，跌倒腿伤正念出，强忍疼痛救人忙。去年6月的一个早上，我出门去讲真相。我快到小区的大门口时，一辆汽车刚好向外开出。我赶紧快跑，想随汽车一同出门。因为跑得太急，咣的一声，我摔在地上不能动了，两条腿痛得难以形容。我用手抚摸着膝盖，里面传出了沙沙的声音。我曾经听大夫说过，这是膝盖骨碎了的声音。我想爬起来，可两条腿就是不听使唤。我想，这是邪魔在干扰我救人。 我马上发正念清除。我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一切都有师父在管，我的身体不会有事。我咬着牙站了起来，忍着剧痛，一瘸一拐地向车站挪。可是公交车来了，我却上不去。在好心人的搀扶下，我好歹地上了车。下了车，我又一步一挪地上了集市。我疼痛的汗水湿透了衣服。我心里一遍一遍地背诵着师父转法轮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红银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在集市上讲真相两个小时，劝退了34人，其中有10个党员。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回家后，我发现两条腿都肿了。我忍着痛把腿搬上来打坐，腿痛得坐不住。过去我能打坐两个小时，现在只能坐一个小时。为什么发生了这次车祸？我向内找，发现我有安逸心。有时午休时定好只休息一个小时，可是我睡过了头还不起来。经常不练动功只打坐，借口是多学法，实际是安逸心。对同修有怨恨心，有贪心、利益心、儿女情等等。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我一定修去这些不好的心，做师父合格的弟子。当天晚上，两条腿痛得我睡不着觉，第二天腿肿得很粗。发完正念，我扶着楼梯一拐一瘸地从7楼上挪下来，非常艰难地骑上电动车，照常到集市讲真相。两条腿痛了一个多月，我一直没有间断去讲真相，每天劝三退20至30人。直到8月1日这一天，我的腿突然不痛了。我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终于闯过了这一关。在血雨腥风的迫害中，我被绑架，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劳教，是师父的法给了我正念，使我走到了今天。虽然我流离失所，但再苦再难，我也没有停止救人的脚步。我大约劝退了有几万人，我知道这还远远不够。我是师父的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正法到了最后的时刻，还有许多世人在等着我们去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义之下救人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8日。疫情突降，人们都惊慌无措，平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小区封闭，商店关门，街上行人稀稀落落，众生面临大灾难，我知道要抓紧时间救人。第一部分，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我跟同修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已经很多年了，疫情期间我们也没停下讲真相的脚步。有时在一起学法，然后就出去讲真相，有时我们各自学法，然后约定时间出去讲真相。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就把有缘人带到我们面前。一次在公交站点等车，我主动和一位女士搭话，她去给母亲买药，车来时我先让她上车，这一小小的善举感动了她。上车后我挨着她坐，我们一路聊得很融洽，她下车我随后也下车了，陪她去药店的路上诚心地给她讲大法真相。我说，法轮功是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是佛法， 横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迫害的。江泽民利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看咱们国家练的人多，他妒忌，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你看那人衣服烧破了，头发和两腿间夹的雪碧瓶子完好无损，这都是假的。他明白了大法真相后做了三退。我又告诉他，遇到地震瘟疫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躲过劫难。请他把福音传给亲朋好友，将来有灾难时，咱家人都能躲过劫难。他高兴地答应了。一次我去很远的银行办事，上公交车前没注意发正念，凭着侥幸的心理就上车了。那辆车上除了司机以外，还专门有个人看着上车的乘客扫码。我既不想配合扫码泄露个人信息，又不想随便填个假的信息，我就从车上下来，心想今天就行脚吧。我走路轻飘飘的，因为办事时间受限，大概还要走6-7站的路程。我急忙赶到银行办完事后，又步行回家，看见前面有位女士两手提着东西，我急忙赶上去想帮她拿东西，她谢绝了。我没动心，再次提出帮她拿，她同意了。边走我边给她讲真相，她明白后也做了三退。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一位女士，就发正念清除干扰她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她走过来脚一滑，我很关心地说，小心点儿。借机给他讲了基本真相，一直走到他的店门口，他明白了真相，也做了三退。那天回到家也没有一点累的感觉，感谢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第二部分，利用网络讲真相。疫情前我们用过网络讲真相，效果挺好。后来由于受网络封锁和人的观念障碍，想放下这个项目，去卸载这个系统。等我去取电脑时，同修说又给安装了新系统，等着想用网络讲真相的时候再用。在疫情爆发以后，我又想起了这个项目，几经周折找到了技术同修。这回他说我的电脑配置不够，还得扩大内存，不然上网效果不好。我再三让他想办法，他看出我救人心切，只好联网说试试吧，竟然网速超长，我又多了个救人的途径。原来上网时网络不好，就总说是网络不好，后来再上网时就没有网络不好的概念了。我常说请师父加持网络走另外空间，不受三界低层空间的控制。第三部分，突破怕心，利用真相币救人。虽然平时大家都用过真相币，可是在疫情期间出来购物的人很少，用纸币的人更少。想着处在瘟疫危难下的世人要得到真相币，就等于是得到救命的吉言，我突破了怕心，在小市场花了不少真相币。用真相币我常发正念，让得到真相币的世人都能珍惜，明白真相后，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人都能够被救度。后来我告诉同修也去那里花真相币。有一次我头一天花了一些真相币，第二天我让他先去，然后我再去。小市场很小，买东西的人少，当我拿出一些真相币时，怕心一下出来了。我意识到怕心不是我，灭掉它。我调整了心态，又去小市场买东西了，然后顺利地回到家。我和同修又出去讲真相救人了。等再次回到家时，发现家里停电了，当时负面思维上来了，怀疑是谁把电闸拉了。那时候环境紧张，压力大，救人急，我去同修家说了此事。他说你先找一找自己，通过学法向内找，找到是花真相币，除了怕心、疑心、向外求的心、私心等，这些人心都不是我，我请师父加持解体它，灭尽它。 第四部分，与亲戚同修配合去外地讲真相。八月份疫情有所缓解，人们已经恢复了日常的生活工作。我和同修惦记着外地还没有明白真相的亲友，想去看望他们。我知道有一辆客车经由我弟和去的城市，却不知道现在是否需要扫码登记。这时候我们地区出现了邪恶的干扰，有很多同修被绑架，还有强拆新唐人接收器的，同修心里出现了波动，我也有点动摇，心想那就在本地做吧。回到自己家后，我想起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世人的使命，人世间的迫害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想到这里，我收拾好东西，又一次去找同修。这次同修也受到师父的点化，升起了正念，我们就出发了。一路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们顺利到了亲戚五哥家。五哥在当地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生意做得很大，孩子们也都当着官，他已经明白了真相，对大法很有正念。五哥很热情，我们聊了一会儿，他一定要请我们去饭店吃饭。他知道我们是来救人的，在吃饭的时候，他当众喊起来：“法轮大法好！”我们又去探望父亲生前的一位同事，这位大姐得了脑血栓，同修给她讲真相，她说：“这个我不信，这不是法轮功吗？”我们给她讲了基本真相，并劝她三退，她说：“绝对不行。”后来干脆躺下，闭着眼睛，表现出不想听的状态。我们没动心，他女儿也在家，我就跟他的女儿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讲大法基本真相等。女孩听得很认真。我说：“你入过党团队吗？”她说：“都入过。”我说：“你就叫某某退了吧。”她没表态，还说有人送过真相资料，但她没看。我又讲了两位武汉医生得了武汉肺炎明白真相得救的事，他听得很认真。等我们告辞的时候，一直闭着眼睛装睡的病人却执意要起床送我们。我挨着他一同走，并问他：“上学时入过团队吗？”他说：“入过。”“是党员吗？”他说：“都是。”“送你个名字，某某某，退出来吧。”他说：“好。”遇到灾难时，请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下次我们再来看你时，你就不是这个状态了。老人很高兴，当时就念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美。”我告诉他是真善人好，这是佛法，念错了不管用。我问同修：“有护身符吗？”同修说有，又送了他一张保命的护身符。我又转向他的女儿说：“你就用某某刚才起的名字退了吧。”他女儿也同意了。我们离开到了小区站点外，看见一个女孩，得知她是在四川上学的一个大学生，现在要返校。我们就给她讲大法基本真相，并告诉他遇到地震瘟疫时一定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躲过灾难。他听后笑了一下，我不被带动，还接着给他讲真相，并告诉他两位武汉医生得了肺炎，就是外甥电话里告诉他念九字真言得救的。他最后听明白了大法真相，高兴地做了三退，并告诉我们回去要走的路。回忆这次去外地讲真相的经历，在去之前我们还带着各种顾虑，但是在救人的过程中，自己修去了很多东西，心性得到了提高，一切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真切地体会到师父就在身边时时看护着我们，只要弟子有救人的愿望，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再次感谢师父，弟子会不断精进，抓紧时间救度更多可贵的生命。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德修大法，相邻受益》，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日。我是农村人，自我小的时候起，我母亲就有病，所以我从小就照看弟妹，没上过一天学。成年后，嫁到离家很远的婆家，嫁过来后，没有地，没有房子住，还分了1200元的债务。丈夫家兄弟多，因为我是外地人，公婆及妯娌瞧不起我，还时不时的找茬来打我。生活上的艰辛，经济上的压力，使我积劳成疾，患了气管炎、哮喘、胃、肝、脾、胆，几乎五脏六腑都不好，还患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坐骨神经痛，压迫腿不能正常走路，颈椎病影响大脑，还有妇科病。为了治病，我到处求医，听说哪里有专家，就去求医问诊。后来，一个卖治疗仪的小伙子对我说，大姨，你去练法轮功吧，法轮功能治你的病。我就去了他说的练功点，跟着大家学练动作。练了7-8天后，在练弥勒伸腰时，一抻一放松，感觉我的腰椎一下子就恢复正常了。练随机下走时，能弯下腰去了。我想，我有师父了，我就把自己交给师父，什么也不怕了。第一部分，法轮大法救了我。我修炼大法20多天后，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刚开始练抱轮时，我感觉喘不上来气，我就坚持着，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有人问，什么声音？像大憋气似的。我也顾不上回答，抱完轮我就走不动了。我坚持走回家后，冻得直打哆嗦，上炕躺下就不省人事了。我醒来后，枕巾全湿透了，可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舒服。以前我贫血，经常昏过去，有一次我在地里干活，一头栽在地里，醒来后有个人站在我旁边说，你别害怕，我认识你丈夫，我在这里看着你不止半个钟头了，又怕你赖我。我说，我贫血，只觉得头往地里一钻，就啥也不知道了。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后，病都好了，现在身体杠杠的，方言非常好的意思。有一次，我在家编篓子，突然感觉冷，然后拉血、吐血。一连5-6天没吃没喝，第7天朋友给了我一兜葡萄，干渴的我一口气全吃了，吃完就到地里去收玉米了。丈夫在外地上班，不在家，我一个人3天收拾完3亩地的玉米。还有一次，我从平房屋顶上，从梯子上往下走，还有2节，我以为是到底了，一下从梯子上摔了下去，胳膊摔得青紫。在我家做馒头的帮工说，你从梯子上掉下来，吓得俺都不会走路了。第二天，我的胳膊手都肿了，可人家预定的3000个洗饽饽，第3天就要来取货。修炼人得处处为别人着想，不能临时退订单，不能耽误人家办喜事。第3天蒸洗饽饽，我咬着牙用拇指压饽饽，一个按一下压一下， 3000个洗饽饽一天按完。忙完后，累得我晚上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咦，我的胳膊消肿了，不发紫了，不那么痛了。修炼后，我的身体变化太大了，简直是奇迹，在村里就传开了。乡亲们都说，看他以前病得都活不起了，学功以后什么都好了，身体刚刚的。第二部分，乡亲们得救修大法。在我这里帮工的人说，这个功这么好，你快教教俺娘吧，俺娘半身不遂，在家下不来炕了。我去他家对他娘说，你要想学就别半途而废。我就白天让他看师父的教功录像，看一讲师父的讲法录像，晚上教他练功动作。一个多月后，帮工的那人的娘说，我20多年没有例假了，怎么又来例假了？又过了3天，他一进我家门就跟我说，二嫂子，你看看我，我能齐步走了。我从俺家走到北坡，从北坡又走到你家。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又练了一个来月，他会搓绳了，能洗衣服了，什么家务都能做了。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在我这儿帮工的人看他娘练得好，自己也跟着修炼了。我们3个人加上东院邻居大娘，4个人在一块儿练功。那时中共已经开始迫害法轮功了，东院邻居大娘刚练了几天，他的儿子孙子害怕，就不让他练了。后来大娘得了偏瘫，花了1200元也没治好。我让大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说念也不管用。我看她眼神不对劲，叫她她也不搭理我。她对我说，你别在这里烦我，我现在就只想死。我听后担心她一个人在家想不开，就让她到俺家去。大娘走不了路，我就去背她。一背发现在他身后边藏着一瓶敌敌畏。大娘说，我好不容易买回来的。是不容易，他得费劲地拄着4个腿的板凳挪着走。我说，买这干啥？他说，我不想活了。我就背起大娘回到我家，把她放到俺家的沙发上，不让她回家了。我让她和我一起练功。他说，我站都站不住，还叫我练功。我问他能不能打坐，他说能，俺俩就打坐。打完坐，我让他在俺家睡觉。第二天醒来，大娘说，咦，真怪了，上你家浑身不痛了。我说，你别走了，我给你做饭吃。第二天还一起学法练功。我说，今天起来练动功吧。大娘说，我都不会站，还练动功。我说，不要紧，你倚着俺家暖气片站着练。练了3遍冲贯，即法轮功第3套功法，贯通2极法。大娘说，怎么一遍比一遍好？我说，再练一遍。大娘说，还真管用。我说，这次咱们从头开始练。练到抱轮时，大娘说，你看看我是不是离开暖气片了。我看他能站住了。刚来我家，他拄着的是4个腿的板凳挪动，现在也不要了。3天后，大娘自己走回家了。大娘回家那天，我儿子回来了。大娘听到后说，我多添瓢水，打玉米粥给宝宝喝。过了一会儿，大娘端着一盆粥上我家来了。来我家买馒头的街坊见到后惊奇地说，老嫂子你好了。大娘说，我跑跑给你看。她在我家6间屋的院子里从东头跑到西头。第3部分，俺村的人都说 法轮大法就是好。这以后，俺村的人都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有的人说，人家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你看某某和别人就是不一样。在我这帮工的人连他娘在他家随地庙，他也不嫌弃。邻居大娘在他家一住就是好几天，他丈夫骂他，他也不往心里去。一般人真是做不到。通过这些事，邻居大娘的儿子孙子都认同法轮大法好了。他孙子对别人说，谁再说法轮功不好，我可不信了。俺奶奶的病就是在俺二婶家练了三天功练好的。俺家翻新房子干活的瓦工说，二嫂子，只要你在这里，我们干活就顺当。你那天没来，我们一个人砸了手，一个人伤了。我们今天抠窗户有点难度，你就站在这里别动啊。还真是，不一会儿他们就顺利干完了。结账时工头没有零钱找，我说不用找了，就按整数算就行了，不和他们计较。俺村的老书记70多岁了，得了阑尾炎，到医院做手术，医生打开肚子一看是直肠癌，赶紧让老人回家，叫家人准备后事。我听说后就拿上50元钱去了老书记家。书记的儿子是现任村书记，去了之后他的家人向我示意老人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瞒着他呢。我见到老书记说，大叔，不就是个阑尾炎吗？还至于喊爹叫娘的？你还不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叫娘能管用。老书记叹了一口气说，念什么也不管用。我说，你念了吗？你看俺公公都说他活不了几天了，俺公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看他现在啥样。老书记说，可不，你公公全好了。老书记叫着我的名字哭了，说我也不想死，我也想活。他女儿在一旁说，白天疼得轻点，到了晚上就叫得不成声了。我说，大叔，想活命就念吧，快念。他说，念就能好。我说，能好。老书记的女儿说，你再说一遍，我拿笔记下来。临走时，我嘱咐他们全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天后，听到大队大喇叭喊，明亮，袁书记儿子的名字，听到喇叭快回家，你爹叫你。老书记神奇般的好了。像这样的例子在我村还有太多了。第4部分，孝敬公婆，不计较得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在对待家务事和公婆上，我不计较得失。我丈夫家兄弟4个，丈夫是老二，按规定每家每年给公公婆婆60元钱养老费，他们不给。我修炼后不生公公婆婆的气了，还带头多给公婆钱。邻居看到我婆婆说，你儿媳学了法轮功，俺也跟着沾光了，俺儿媳也跟你儿媳妇学，也孝顺俺了，看起来这个大法还真是好。有一次婆婆生病，小叔子对我丈夫说，二哥，咱娘看病你先把钱垫上，最后一起算。可是到最后结账的时候，他们又不承认了。丈夫拿着单据去找他们，小叔子对我丈夫说，你花了钱还找我要，又骂又打。我丈夫气得病了。我就劝丈夫，丈夫骂我，又说这是1800块钱。我说，咱多干半个月的活就有了，你再去要还得挨打。 我把婆婆的药费单据偷偷地撕了。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我绝不会这么做的。我们出钱出力，最后还挨打，这事是不会轻易过去的。从这以后，再给公婆看病拿药，我就不和丈夫小叔子他们说了。邻居知道后对我说，兄弟四个，你自己养老人也得有个说道。我说，说什么，我修大法了，不和他们一样。再说了，如果老人就一个儿子，那怎么样呢？过了几个月，小叔子过意不去了，也主动上门来问婆婆的病情。从这以后，各家就开始排着班轮流养老人。后来婆婆瘫痪在炕上不能动了，他们都上班，我当时在家里自己做馒头卖馒头的生意，和婆婆住前后屋。婆婆家里一有事就喊我的名字，邻居听到了也来告诉我。不管轮到谁家养，只要是公婆有事都找我商量解决。看到我家的这种情况，邻居亲戚们都说，学大法的人就是不一样。婆婆去世后，白天我照顾公公，晚上丈夫陪她睡觉。只要是轮到我家养，我从不让公爹受委屈。我变着花样给他做吃的，给他晒被烧炕。轮到其他家养时，经常听到公公在家里喊，饿死我了。我听到后就偷偷地给公爹送饭。小姑子经常在哥嫂面前说，咱爹见了二嫂就高兴，见了我们连个笑脸都没有。公公有1500元存款，他说要给我，我说我不要。弟兄们因为这1500元钱闹得不可开交，我把钱拿了出来让他们去分。公公临终前把家产分了，没分给我，我没在意。我们家有一套浇地用的水管子，小叔子每逢浇地时就来拿，我怕和他们家的水管子混了，就做了记号。有一次，小叔子气呼呼地上俺家，把俺家的水管子都抖落了出来，挑了我家好用的管子拿他家去了。邻居见到后气不过，说让我去找他评理。我说，算了吧，我再花200元买个新的用，还不生气，多划算。第五部分，正念正行。我修炼法轮大法刚2年多，江泽民和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听同修说要去反映情况，我就带上大法书，坐上公交车，也去为大法说公道话去。走了不多远，就被人截住送到镇上。家人知道后，领了一大帮人来劝我。婆婆领儿子央求大队人员去镇上给我讲情。大队的人说，这个丧门种回不回家都行。婆婆说，别呀，俺就这么个好儿媳。说着婆婆在地上打滚，哭着说，我以前说儿媳不好是故意丧门，她说的是假话。说的大队的人也掉泪了。我对婆婆说，你忘了我吃药的药渣用果筐往外倒，吊瓶使袋子往外拎，我不能说假话。如果没有修炼大法，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没有我今天的健康身体。我在大院子里使劲儿喊，最后他们治不了我，就把我放回家。过后大队有事没事的找上门来。有一次村里又贴了法轮功真相不干胶，大队挨个询问是谁贴的，我是最后一个去的。我一进门，镇上工作人员站起来威胁我，把桌子一拍，我和你说，只要是共产党不让干的事，你就不能干。说完又把桌子拍了3下。我说，你的手痒痒，上南墙拉了。他气得指着我说，你往下得听党的。我说，我不听。有一次村里有人放火，有人诬告说是我放的，村委传话让我去。去了之后 看到屋里坐着的人里有镇上的公安分局的20多个人，去后没提放火的事。分局的一个人跟我说，以后你再也别在你村里贴了，你张家村、韩家村贴。我说，为什么贴别的村？鸡腿也不能指望别人碗里放。有人拿印有大法真相的钱来买馒头，我就借机给他讲真相，让他念念钱上写的是什么字，告诉他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感恩法轮大法的神奇，我时刻沐浴在法轮大法中，真幸福。弟子感谢师尊的浩荡洪恩。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10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